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头，真的是让我们所有在基督里头的人都得着了新生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个生命真的是死里复活的生命，让主你自己的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来继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心内的眼睛打开，能够更看清楚主你通过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好让我们今天真的是活在地上有这样子活泼的指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死里复活这个系列已经讲了四次了啊。我想在前面几次的这些讲道当中如果你就是注意了一下，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章所讲的，你就会很清楚地发现圣经里给我们这样一个观念，就是基督给了所有一个人重新选择的机会。本来呢在亚当里头就是神给了亚当夏娃这样子的选择，但当他们选错了，对吧，选错了以后就导致所有的人都进到这种罪和死的光景里头，我们进到肉体里头。但是基督呢却给我们重新一次选择的机会。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话啊，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二节，他是这么说的，这保罗所讲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在这里头他所说的愤恨啊，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英文讲的是嫉妒的意思啊，就是说是你看没有，就好像神，你看没有，神把他这个对他们所起的这个心呢是神那样子的心，因为神通过耶稣基督让人有了新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呢是从耶稣基督里生出来的。这就好像神造亚当的时候把神自己的生命赋予给了他，然后呢从亚当的肋骨里取出一个给做成夏娃，那夏娃是神许配给亚当的，对吧。所以呢按理说对于夏娃来讲，他如果能够知道，当然他那个时候确实不容易知道，如果知道他里面不但有亚当的生命，这个可能比较容易知道，亚当会告诉他啊，而且呢里面有神的生命，亚当可能就没有告诉他，因为如果亚当告诉他的话，他们后面就不会相信撒旦的谎言，对吧。所以呢在这里他是就是保罗是通过福音让人重新有这样子一个选择的机会。他说，我只怕你们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这个纯一清洁的心啊，中文翻译成像基督，如果你去看其他的版本，当然 NASB 翻译的也有点像 from the simplicity and purity of devotion to Christ，所以他也是向着基督，但我觉得 King James 和 New King James 翻译的应该更加准确啊。它是 simplicity that is in Christ， 这一个纯一清洁的心是在基督里头的。什么时候他们能够保守自己的心，让他知道说他在基督里有这样子的生命，他们跟基督就有这样子的关系，就是有这样合一的生命啊。所以呢圣经里有这么一个观念啊，从我们前面几次所讲的，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到底堕落之前的亚当和重生的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啊？这就对比一下。堕落前的亚当呢，那个时候圣经里说，首先的亚当他被称为一个活的魂 ，a living soul，living soul， 所以他的状态是用魂来定义的，就意思说他虽然是作为一个人整体来讲，他能够活着是靠他里面有个属灵的生命，里面有耶和华所吹给他的那个气，但是他的自我意识呢都在魂里面，随着这个魂做一选择，其实就不但影响了他的身体，甚至影响了他的灵，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对吧。当他那个具体怎么样影响那个灵，要说到很细节呢，我觉得不太好说但是呢很显然，当亚当听信了撒旦的谎言的时候，就把撒旦的那个气引到他里头来了，所以你可以说是他自己这个人就处于一种混合的状态。至于耶和华所给他的那个气跟撒旦的那个谎言中间是两股 同样都在它里头呢，这可能应该是更加，我觉得应该是更加准确的。但从他自己的这个魂来讲，就等于同时受着两个属灵因素的影响，对吧？那个时候人的状态用魂来定义，但是末后的亚当，圣经不这么讲。末后的亚当他称为使人活的灵 ，a life giving spirit。这个亚当被称为 spirit， 亚当是一个灵，末后的亚当，那这当然是指的基督了。但是圣经也说啊，属地的如何，凡属地的也如何；属天的如何，凡属天的也如何。就说亚当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呢？属他的人也是这么一个状态。基督是怎么一个状态呢？属他的人也是什么状态？所以呢，在圣经把末后的人来讲，被称为灵。就是前面呢是一个魂，他靠着灵生活，外面有个身体。但末后的人来讲，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末后的人是本身有一个灵。我们有时候唱诗有一句话叫做什么？神性披上血肉衣，对吧？是这个灵，它有了身体，它是灵有了，是灵还是人，还是有灵魂体三部分，但是它最主导的部分是成为灵啊。所以呢，你可以说这个灵外面有个魂，然后在外面有一个身体。但是原来来讲是一个魂，它有灵在支持着它生活，它外面有一个身体。然后他那个时候呢没有犯罪，但是他也没有称义，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他那个时候是零分，既不是正的一百，也不是负的一百，他是零分，什么也没有，他可以选择。但是呢，在重生的基督徒来讲，在基督里已经称义，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已经看出重生的基督徒啊，状况比亚当当时的状况要更好。这个我们很多人会觉着不可思议，因为觉着我们今天虽然重生了，但是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还受着各种各样罪的影响啊，以至于我们觉着要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回到亚当那个状况，肯定是更好的。但从圣经的所讲的，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远远超过了撒旦所做的破坏的工作，所以呢，真的是。在我们在基督里头的状况比当时堕落之前的亚当状况更好，只不过呢，我们对一个这个真理的相信程度和认识程度不够，以至于这样一个生命在我们里头并没有完全能够被我们经历和的彰显到。那他的灵呢没有犯罪，但也没有与神合一，对不对？他没有犯罪，也没有与神合一，但是呢，重生的基督徒是以基督成为一灵，只有一个灵，同样一个灵，那这个灵，基督的灵，当然跟神的灵、跟圣灵是完全合一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讲，也是比亚当的情况好。在堕落前的亚当呢，他的魂不认识自己灵里有像神的生命，正是因为他不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呢，他才会听信撒旦的话。经历上可以选择，什么意思？我说他的经历上可以选择，魂不是我们人的自我意识吗？如果他没有听信撒旦的话，你看没有，当上帝给他来说让他给所有的动物命名的时候，这是神的旨意出来，他里面又有神所给他的这个生命，这两个一配合就给他各种各样的创造力，以至于什么样上帝要让他去达到的事情，他只要去听神的话都可以达到的，是不是？所以这叫经历上可以选择。但是他的自我意识如果是相信他里头没有像神的生命，他虽然里头有一个像神的生命，但这个时候就发挥不出来了，对吧？这是他的状况。那对于我们今天的状况呢，我们其实比他的经历要丰富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魂已经经历过亚当里的死了，这个死就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然后与上帝断绝的这样一种生命状态。我们生下来我们一直在过着这样子的生活，直到我们直到我们在地上真正相信耶稣接受他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感受到，我说这个自我意识啊，才感受到一些跟上帝的这样子的关系。而就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发现我们在多少年对上帝的认识其实都是很不准确，以至于我们其实在这个内心世界，这个自我意识里经历的好像还是跟他一个隔绝的生活。所以呢，这个魂经历过亚当里的死，灵里头虽然有基督的生命，但 这个魂啊，自我意识因为不完全认识基督的生命，然后在经历上呢，你其实就在继续选择或者生或者死。当然随着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我们今天更知道怎么样去选择在基督里头这样子的生命。所以呢，在我们现在呢，可以说是比亚当呢，从经历上来讲，比他要可以说痛苦很多。但是从总体来讲，要比他更有利，因为他还不知道进入呢，他想着，我就把亚当夏娃放在一起了，对吧？他们想着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好像还有什么好处，因为他不知道有那么不好。如果他事先都能够预料到那个很不好，那么他就不应该去吃了，对吧？就应该可以选对的。那对我们来讲，确确实实经历过在亚当里头的死，按理说呢，对我们来讲做这个选择就太容易了，是不是？去选择到底在基督里还是在肉体里头。他的身体没有，当时没有堕落之前的亚当没有经历过罪的后果，就是没有死的。这个死当然不是指他最后身体的死，那要900多年，就是身体从来没有经历过一种不完全的那种状况，对吧？那种状态。那当然呢，我们今天身体已经经历了在亚当里头死，而且这一个身体今天我们在地上这个身体还在继续经历这些因素，这个一直到就这个身体能够彻底的改变呢，要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对于得胜者来讲，要有一个跟主耶稣一个相似的身体，真的是相似的身体。对不得胜者，相信那个身体仍然是不朽坏的，但是到底跟耶稣基督的身体差别到什么地步，这个我觉得圣经好像没有很仔细的来讲啊。但是对我们在地上这个身体呢，经历了亚当里的死，也可以经历基督部分的救恩。这个部分的救恩其实就是医治，又被称为圣灵初结的果子。今天我们所讲的，等会所看的一些经文，就会让我们更仔细的来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啊。我们上次呢，我们讲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就讲到说这里头有一，就是第六章有两节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经文，这就在11和12节啊。11节他是这么说的：这样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个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看自己是活的，基于什么呢？基于基督所做的工作。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所以从这段经文里头，很显然他就描述了这样一个光景，就是说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基督身上，什么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所有被包在基督里的人身上。而在这里头没有排除另外一个人，就没有排除任何一个人，但是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作为你的自我意识，却可以选择到底要不要在基督里头的这个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对吧？上次我们怎么样解释这件事情的呢？基本上用了两幅图画。一幅图画就是用这个灵魂体的这个冰山的这个比喻，就说是呢，在人原来的状况来讲，灵魂体三部分你可以说是都受到了污染。当然我刚才也提到了，灵受污染到底是说有两股进来呢，还是两股混在一起呢？我想我更加倾向于是两股是都进来。我不想把这两股，就是说属神的耶和华，被称为耶和华的灵，是神给他的那一个气，对不对？跟撒旦的那个灵，我倾向于不把它混在一起。但是从实际的理解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都是在讲说基督的工作就是把人属灵的这个范畴里头的所有的属撒旦的那些东西，罪死一切的东西全部都清除掉了。那你就想象在这个大海里头，如果漂浮着很多冰山，每一个冰山就是个体的人，对吧？然后呢，原来呢，这个大海就好像亚当一样的，亚当里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亚当如果把这个大海整个污染了以后，那今天呢，那漂浮在上面的就不可能不被污染， 因为每一个漂浮在上面的，它里头的魂和身体其实都是从这里头等于说是生出来的。但是基督所做的工作就是说，他把里头这个彻底的，把这个大海彻底的改变了。今天确实还有需要接下来要做的工作，这就是福音和圣灵接下来要做的工作，让我们看到基督所做的工作，以至于把这个冰山里头已经结晶，就是大海里头已经结晶的这些冰山，那里头的杂质能够除去。上次用这样一幅图画，对吧？还有一幅图画呢，我觉得可能更容易描写他这里所说的十一节以及十二节，因为十二节他这么说，他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你看没有，他已经讲了罪，你们向罪是死的，这个是在属灵的这个范畴内，但是呢在身体的范畴内以及我们魂，对吧，魂这个范畴内，今天你不要让这个残余的罪然后在这里影响我们，也不要让身子的私欲，身子的私欲我们上次也已经解释了，就是在过去当亚当他里面的人属肉体的时候，他因为灵里头跟上帝的生命等于说是这样子有断绝，以至于他今天他要去寻求满足，寻求生命的意义，必须在魂和体的范畴内，就是在物质世界内，就是在属人的这个范畴内去寻求满足。久而久之你养成了这个习惯，身体就需要这样次从世界去得到满足，否则呢就觉着很难受，对吧？这是以前的状况。他说现在你不要这样做，不要去顺从，总之来讲在身体和魂这个范畴里头的这个罪。那我上次用的第二幅图画就是说，你如果描述啊灵魂体好像这个一条河一样的，那主耶稣所做的工作，首先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是把这个灵，就是把这个泉源改变了。今天再没有两股，除非人自己今天去选择这个身体还在身体里头的罪跟他去认同，然后人的确还是可以把这个接进来，但是在灵里头，这里头再没有另外一股了。所以主耶稣改变了这个工作。那今天我如果上游啊，这完全流的都是清水，生命的深处所涌流的，用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信我的在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随时随刻都在发生的。那对于我来讲，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灵里头的这一个生命能够充满在我的魂和身体里头呢？他说你岂是今天，如果去看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他基本上就说你要来看重这个属灵的生命，看重属灵的生命，这样子啊，你不要再让罪，不要让罪在必死的身上作王，在身体里头作王，顺从他的私欲，这样子呢，当你这么去看问题，就是这个魂可以说是我去专注这一个属灵的这个上游，不去看下游的这个身体，那么这样子是不是上游的东西就不断可以进来，就算这里还有被污染，只要那个清水不断的往里头涌流，那些杂质就越来越少了，对吧？所以上次其实已经看到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说关键的是我不能去看下游的东西，下游的东西只可惜对于天然的人来讲哦，是最真实的，我们从小到大就习惯看下游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会看自己的身体啊。当我们想要去得医治的时候，我们就在看那个身体它上面的状况，总是去看这些。当我这么去看的时候，这个对我越真实，其实就等于这个魂总是跟体结合在一起，而不是魂跟灵结合在一起，是不是？好，这个观念我们还要讲啊。我们今天来就开始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它是这么来讲的：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他首先他在这里讲啊，是说对于明白律法的人来说，谁是明白律法的？但首先是犹太人，犹太人最明白律法了。 犹太人在律法之下受教，在当时就已经有多少年了？从摩西开始应该有2000年了吧？不对，1500年，我也不知道，好像是1500年。我们那天还讨论过的。总之来讲，超过1000年了。对他们来讲是受过律法的，充分体验过在律法之下的状况。那还有谁比较明白律法呢？就是作为基督徒，在地上信主了以后，然后又用一种律法的观念，天然人的观念去看圣经，而又试图去达到神在圣经里对我们的要求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充分经历了什么叫做律法。所以总之来讲啊，我觉得罗马书第六章呢，比较多的是奠定一个叫做理论基础。什么叫奠定理论基础啊？就罗马书第六章主要讲我们跟基督在死的形状上已经联合了，旧人已经死了，我们向罪已经死了，我们向神已经活了，这是一切东西的根基，对吧？一切东西根基。但到罗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开始，他要讲实践，他要讲这一个跟基督的同死同复活到底怎么样被我们经历到，就实实在在的到底怎么样被经历到。然后他在这里头啊，他用了一个丈夫跟妻子的比喻。你知道罗马书我觉得在圣经里头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地位啊，当然你可以说主耶稣所讲的是最核心的，但是其实新约圣经里保罗书信从哪里来的？你不要说是从保罗来的，保罗书信他说他是从基督的启示来的，对不对？所以呢，保罗书信就是基督复活以后对于新约时代的使徒的一个启示，对吧？所以呢，这个不是说是罗马书是非常核心的部分，而罗马书五六七八章又是核心当中的核心。然后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啊，这一个比喻，丈夫跟妻子的比喻，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不是说看看就过去了，而说这一个对我们理解怎么样把这个圣经里头的这个活出来啊，是至关重要的。这里头呢，首先理解就有一个困难。这里讲到，就是这个女人啊，必须呢脱离先前的丈夫，然后归于别人。归于别人，你稍微往罗马书下面一看，你就知道，他说归于那死里复活的，所以。后来的丈夫是谁呢？很清楚，其实就是基督。你可以说是基督，当然是属灵的基督了，对吧？就好像前面我们所读的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对吧？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很清楚吧，对吧？所以后来的丈夫很清楚，当然这是个属灵的关系，它并不是个属肉体的关系，所以呢，你可以说是基督的灵或者基督都是一样的了。都是一样的。但先前的丈夫是谁啊？这里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的。我觉得最常见的看法就是说是律法。为什么说是律法呢？因为在这里头他就讲到说，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其实这地方啊，虽然好像讲了很多关于律法的事情，好像说这个也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如果你往下看啊，罗马书第七章他会讲到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就是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所以这里是很支持刚才这种说法的。所以我觉得把律法当作是旧的丈夫，这个说法是最常见的。我记得我当时看过尼托森弟兄所写的那个叫做那本书叫做什么不是属灵人，他有个专门正常基督徒的生活，那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本书，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书。尼托森很多就是不管中国人看，就是外国人也看那本的话， 要么他原来就是英文的讲道，要么是翻译，我这个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呢，我记着在那上头呢，他就是这么讲的，而且他特别是用这个描述了先前的丈夫是怎么样。先前的丈夫是律法，所以管你管得很严，对吧？管你管得很严，什么东西都要求你。然后，但是呢，这个女人又是个笨手笨脚的，就说是她不去做事情呢还好，她一去做事情呢就做错，所以呢，她就在描写。他就用罗马书第七章，就是用那样子的图画来描述罗马书第七章的一个事情，很多人也都是这么讲哦，但是呢，有些地方你来看哦，你觉得好像也不一定就是在讲律法，比如说你看罗马书接着往下看哦，七章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 ，The law is spiritual， 这个地方呢。如果先前的丈夫是律法，律法就该死，对吧？他必须要死了才归于后面的。如果前面的不死，是不能够归于后面的。那他又是属灵的，那既然是属灵的，就是变成永存的了，对吧？所以这地方已经有点好像不是太对劲了。第七章二十一节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愿意有恶与我同在。然后他最后发出一个这样子的感叹，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就是当我们去看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必须，你不能够停留在某两节，就看这两节是什么意思，你要带着这个一直往后看，然后还要往前看，看完后面又得看前面，看前面的时候又得想着后面的，必须这么来看。所以他后面如果你去看啊，从第七章讲到第八章，第八章十一节，然而从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你看这些经文你就知道，罗马书从第七章，其实不光是从第七章，从刚才说第六章十一节十二节开始，他讲了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上作王，然后一直讲到第八章十一节，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他在讲同一个问题，是不是？这很清楚吧？他一直在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说是律法的话，好像讲完这个了，后面就有点脱离了这种意思，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这个就是说，我用我前面那幅图画说，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一直在讲这个灵魂体的救恩，不光灵里头的问题解决了，这在第六章，接下来第七章、第八章要特别讲身体里头的那个罪怎么样去除掉啊？怎么样去除掉？所以呢，这个可能性，虽然很合理，在很多的地方也可以基本上讲得通，但在有些地方感觉不是特别好吧。还有一种可能性啊，可能性二就是救灵或者罪。这个呢，你也可以找到一定可以跟他就是说是一致的一些经文。罗马书刚才我说的第六章十一到十二节，这里头明显他就讲，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呢，先前的丈夫如果说是救灵的话啊，如果说救灵，说他是救灵和说他是罪也不完全一样，因为说救灵是指，你知道吗？那一个灵是有问题的，我原来跟那个灵是绑在一起的，所以就等于没有办法不犯罪。但是那一个旧灵等于说那里头的罪给除去了，或者有罪的旧灵除去了，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那今天我就跟他绑就松开了。我记得 Andrew Womack 他是这么来看问题的啊，他觉得这里所讲的是这个旧灵啊。但是如果说旧灵或者罪啊，我就说还是那几节经文，他其实他后面他一直都在讲怎么样解决身体里头的罪的问题。所以如果讲完这个，如果只是讲跟像罪死了，那似乎就不太需要讲，就是后面的这个怎么来讲， 就是说好像必要性就没有那么大了。而且呢，在罗马书结束的那几节经文里头，你就可以看到说他在这个关系上他是怎么样，他是说我们以前是向罪做奴仆的，所以是主子跟奴隶的一个关系，然后我们现在呢，我们跟神把自己的肢体，我们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现在主人变成神，我们变成仆人，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所以呢，他前面是主仆的关系跟罪的关系，所以到第七章，如果今天又把跟罪当做一个夫妻的关系，似乎说不通，而且呢，后面呢讲的身体里头的罪，那既然已经先前的丈夫死了，就不应该再讲是罪，所以可能讲这个旧灵还更好一点，因为呢，后面所讲的罪不是从直接从旧灵来的，是残余在身体里头的罪。总之来讲，这个说法我觉着也不是特别特别顺啊，也不是特别特别顺。那还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说先前的这个丈夫是肉体。这个呢，你如果去在罗马书里头就不太好，你去看那些经文。我的意思说，你说你假设你现在有这个观念，他说的旧丈夫是讲的肉体，当你用这个观念你去看他的时候啊，看哪些经文是不是很明确的就在说这个。我在罗马书里头我还不太好这么能够找出那么明确的，因为他必须先前的丈夫要死嘛，对吧？在他的这个观念里头，而且呢你必须是说跟先前的丈夫结合的时候，你必然就在律法之下。他的这个图画，就他基本描述清楚的图画是这个，所以你不管把先前的丈夫解释成谁，必须要规范在他清楚描述出来的这个图画之下，对吧？如果找说是肉体的话，比较清楚的是看加拉太书5章24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在加拉太书这里头讲到我们跟肉体的关系，可以说是像肉体，我们在基督里头的就跟他就是肉体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有点像先前的丈夫。而且我们如果属肉体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律法之下，这是新约圣经里头尤其保罗书信里头非常清楚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性啊，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如果你去看啊，那他在这里头其实这个说法啊已经相当相当的能够可以跟底下所说的这些来解释了。比如说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然后说那肉后面又讲到取死的身体，然后必死的身体，所以呢当我们说如果先前的丈夫是肉体的时候呢，那后面似乎一直在讲这个事情，而且肉体跟身体是非常有关系的，肉体跟身体是非常有关系的。我在讲这几个可能性的时候，我现在也可以说这么稍微说明一点啊，就是说这几个说法，有些说法可能很多人很多解经书上也都会这么说，还有的可能不多，对吧？还有的人真的不多，还有很多情况，其实很大多数基督徒看罗马书这一段的话都是觉得非常非常费解，而且非常非常 confused 啊，所以呢就等于不是太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但大家认为比较就是有不同清楚看法的是有刚才的这些说法的。我说明一点什么呢，就是说这几种说法你如果去看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啊，在很多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矛盾的，它不是一种矛盾的关系，就是说是比如说你说它是律法或者说它是肉体，很矛盾吗？不矛盾。因为什么叫做先前丈夫在是律法，你属肉体的时候就被律法管，就是跟律法绑在一起的，所以呢不矛盾，对吧？那如果说你是肉体呢，你跟肉体结合，那这一个生命被一个更高于你们的这个法律，这个法律就不是丈夫了，对吧？律法在管这一对夫妻，是不是？ 所以你看没有，它其实没有太大的矛盾。所以虽然我讲这不同的可能性，好像是说有不同的说法，但这不同的说法，基本不是矛盾的关系，而是说哪一个能够把这一段经文所有的那些经节它所描述的都能够串得很清楚。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当你一旦明白这个先前的丈夫已经死了，对于我们现在能够活出圣经里所说基督的生命有最大的帮助的，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吧？所以我说的不是说这是学术上在讨论这个到底说是这个还是说是那个，而是说到底怎么样来看保罗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我一旦明白他在讲什么之后，这一个对我的信仰到底实施出来有什么帮助，这一点要搞清楚。如果这一点没有搞清楚，说什么都是白说啊。但是呢，如果说肉体啊，我觉得虽然已经很多经文都能够解释，但确实是有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是什么？我们上次不是解释这个肉体是什么观念吗？旧约时代指堕落的亚当里生出来天然人，重生以后就是新约时代指旧人留下来未被圣灵更新的魂与体与重生的灵相对。这一个括号生命与神断绝，活在死里，习惯用身体及肉世界接受来的思想定义自我，特点是为自己靠自己荣耀自己，虽然靠灵而生却不以为此，生活的目的是用魂与体范畴，就是属人属世界的东西试图来填满内心的缺乏，在里面没有良善，没有信心，也无法明白神圣灵的事，思想及行为都与神的原则相反，是建立在撒旦谎言上的生命状态。如果说是它是肉体啊，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困难，就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又说肉体是死的，又说我后面一直的 struggle 都是跟这个肉体，是不是啊？这个就有点困难啊。所以我到底这个先前的丈夫是到底是谁啊？在这一次我读罗马书的时候，我读了以后，我没一个想过前面如果是这个，我用这个假设一直去看经文前后是不是非常顺，是不是非常通，然后再换一个再换一个，然后把这个每一个呢又跟新约里头的这个整体思想恩典的观念，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观念，灵魂体的观念等等去思想，我最后我所得出来的结论啊，这个最大的可能性啊是身体。哎呀，这个如果说身体啊，这个马上这就会带来一种一开始觉得身体已经死了，先前的身体已经死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身体死了，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对不对？听我来慢慢来道来啊，把这个仔细的讲一下。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再来看，哎，这里就说弟兄们。然后底下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我们人在律法之下，我们就不在恩典之下，人在律法之下就是在靠自己，然后肉体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动，这是加拉太书所讲的很清楚的一个观念。保罗在这里讲，我们先如果不去管其他所说的，就看这句话，他说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那他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已经不再活着的了，就意思说你已经死了，对吧？他是这么就他讲得很清楚，然后底下讲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前面是一个就是这是任何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道理，不管是上帝的律法也好，今天美国的法律也好，如果你在地上活着你才受他的管，如果你没活着他不可能管你的，对吧？当然你也不可能违法的，呵呵，是不是？就说是这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底下讲的例子是什么？是讲有关于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怎么样被律法所规范的。比如说在丈夫妻子这件事情上， 如果先前的丈夫还在，你这婚姻关系还在，你今天妻子嫁给别人，这个叫做淫妇，对吧？在今天叫做重婚罪。但是如果丈夫死了，她今天再嫁给别人，任何的律法就不管她了，对不对？所以她后面所讲的是前面所讲的一个具体的例子，但是前面这一个大的例子里头，他已经清楚地表明出一件事情：我们要想解决身体里头罪和死的问题，首先要明白自己是死的。那你想想，这个思想是不是在罗马书第六章一开始就讲了？甚至在罗马书第五章也讲了，在一人里面众人都死了，是不是？所以呢，他这个思想一直是他讲，就是罗马书里头贯穿前后的一个思想。但是当我们去考虑我怎么样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你我仔细想一想，我们有没有清楚的一个观念，认为我是死过的一个人？我们不这么想吧？这就是根据罗马书所说，为什么我们后面有些东西就实施不出来，因为有一个关键的想法没有。而罗马书第六章就已经讲了，我们如果跟他在死的形状上联合，就必与他复活的形状上联合。那意思是什么？我们在死的形状上如果没有跟他联合，你就很难让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上，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是不是？所以他是这么说的。好，首先他要讲我们是死过的人，他有这么一个观念。接下来他就在讲丈夫与妻子的关系。那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啊，如果把在这里当作是身体，那是不是就很顺了？因为他接下来刚才我们读了罗马书第七章到第八章，在怎么解决身体里罪的问题，我们不是在讲身体里罪的问题吗？那今天我把这个身体当作这个女人先前的丈夫，女人是谁？在这段经文里非常清楚，就是我，就是我们的魂吧，自我意识，对不对？就是我。那如果说是什么叫做跟身体结婚呢？就是魂与体绑在一起，夫妻好像一体，这对夫妻就是什么？就是肉体，属肉体的我。属肉体的我的特点就是我跟身体紧紧地绑在一起，身体里头如果有罪的时候，那这一对夫妻里头，对吧？这一对夫妻里头就是罪的夫妻。而他说，如果丈夫没有死啊，如果我的身体没有死过，那你今天你跟他，你我这个自我意识啊，这个魂跟身体是脱离不了的，分不开的。你想要属灵都属不了。属灵是什么？我要跟灵结合。这不是刚才讲吗？底下就有了。我的弟兄们，这样看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他讲得很清楚，要想结果子给神，就意思说要想活出基督大能的生命来，必须跟死里复活的，刚才说就是基督或者基督的灵结婚，绑在一起。我们这个魂必须跟灵绑在一起。但是如果身体还活着，你就不能够这么做的，这叫违法的，对吧？那这里来讲，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道理了，对吧？所以但是他这里如果把这里头先前的丈夫当作这个身体的话，那这一段经文罗马书第七章第二节第三节所讲的意思说，今天你想要属灵，必须先认识你的身体是死的，那个身体是死的。如果你不认识那个身体是死的，你就跟他绑在一起，这个时候你想属灵，想归于基督，就是你的魂啊，你想要那么去做，你都会发现做不了，总在受这个先前丈夫的这个影响。 你想一想，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平时走这条道路所面临的？就意思说，我们觉着我们地上这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但是呢，我们又在试图相信这一个人是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灵在里面，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活出来应该是死里复活荣耀的生命。但同时我们又觉着我地上的这个人是活生生的，这是不是自相矛盾的一种信仰呀？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啊，这里是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啊，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死了。所以如果用刚才的这幅图画所说的，先前的丈夫是身体，我是那个魂自我意识的话，那他所说的就是说，他们俩魂跟身体结合，这叫做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呢，就被律法，这个律法不是丈夫，律法是管这一对坏夫妻的好的从神那里来的标准，对不对？所以律法不是坏的，接下来罗马书就会讲，不是律法是坏的，律法是属灵的，律法是好的。问题在于我，而我的问题为什么在有问题？我跟身体，我是个属肉体的人，讲了后面对吧，卖给罪了。所以呢，那今天啊，关键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来理解我的身体是死的？因为我们人一想，我的身体是死的，我就死了，我死了就不在这个世上了，这个想法不是很奇怪吗？如果没有基督，这个想法就太奇怪了。你活在地上又认为自己是死人，呵呵，那不就是太奇怪了吗？但是他这里是怎么说的？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我们先不，如果不仔细，就不去仔细去讲这里头深入细节的东西，就说这一句话，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已经死，也是死了。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要让我们干什么？要让我们跟基督的身体怎么样去认同吧？这很清楚吧？这句话很清楚吧？你看没有？从罗马书的发展来讲，前面在讲我们怎么样跟基督的灵认同，跟基督的灵认同，相对这是一个革命性的革命性的宣言，绝对的，福音里非常起步的一个，相对还容易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开始讲灵，就说灵不是你感觉得到的，灵是你看不见的，那一个跟是基督的灵，你只有凭信心接受了，所以也反正也感受不到，也怎么样，那就凭信心接受，就凭信心接受了，所以就相信了。因为没有另外一个你看得见的东西说，哎呀，那我那个灵怎么办呢？对不对？但是今天讲到身体去跟基督认同的时候，这个就难了。我的身体在这儿呢，基督的身体2000年前死过，基督的身体今天在哪里？今天在父神的右边，荣耀的身体，我怎么去跟他认同？对吧？所以这个就难了。但是呢，我想理解罗马书啊，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观念，这个一定要记住的。不光理解罗马书，理解整个新约，理解整卷圣经，神所讲的福音，神像所讲的救恩，最终所做的一切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在各个层面上去与基督认同。这点大家总是很清楚吧，对吧？各个层面，所以在他的义上面，所以在他的灵上面，所以在他的信心上面，所以在他的良善上面，对吧？所有的今天要讲在他身体上面与他认同。这个怎么理解啊？用我们前面讲的一个就是那个系列里头的几个图画，大家已经见过这个图画。当时我是在讲那个义人必因信得生里头讲我到底是谁的时候用的这个，当然这都是开玩笑的了，就是说是到关键的是在这个，就是当时所讲的是说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啊。我们必须跟他同死，跟他一同埋葬，才跟他一同复活。这个呢， 我们当时所讲的说，你要想理解什么叫做我跟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基督是2000年天钉十字架，我今天活着，我怎么能够跟他一起钉十字架？只要一点点启示就明白了，我们人是属灵的人，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对吧？但这次来讲，我们要继续从这个观念上讲，怎么讲在那个时候身体跟他认同的，身体跟他认同，这是我觉得今天所要讲的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大家仔细的来听，我这个想了半天才想出怎么样来描绘啊，就是用个简单的方式来描述什么叫做我跟身体上与基督认同，然后呢我真的是经历过死的人。所以当你今天看自己的时候，作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真的相信我是一个死里复活的人，我真的我不是在地上就这么一个人而已，我是已经经历过死与复活的人，这是圣经明确要让我们相信但是却很难相信的一件事情。那怎么来理解啊？我在这里就用两个，我呢是用这黑色的灵魂体，对吧？我用黑色的来表达，基督的呢我用蓝色的来表达。基督的是大的，因为它里头不光是包含我，还包括所有其他的人，对吧？我只是拣出一个人被称为我。那今天呢你要想啊，基督呢是2000年前道成肉身的，这是历史上的基督，对吧？历史上的基督。那这个我呢却是今天的我，在历史的任何一个瞬间的一个人，这个我。基督成为人，他有灵魂体，我在地上有灵魂体，我活在今天，他活在历史当中。那我怎么样跟他去认同呢？尤其是怎么样在身体上跟他认同呢？我们来想一想，在十字架，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经上是这么讲的啊，也讲很多了，我只是用两个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20节，神使那无罪，原文就是说不知罪，他从来都不知道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以赛亚书53章5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这是什么意思呢？用这个图画表示啊，就是说基督这是蓝色的，属神的，一点杂质都没有。那他怎么样不知罪？不知罪就是从来没有被玷污过，他反而成为罪了。他不当变成知道罪，他就成为罪了，他里头就充满了罪了。怎么样充满的？很简单吧，就像以赛亚书，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什么意思啊？今天的我所犯的罪，身体只是一个器具而已，这个大家总相信吧。今天如果能够把一个人里头的生命然后放在一个暴徒的身体里头，把那个暴徒里面那个生命放到这个好人的里面，这个好人就变成暴徒，那个暴徒就变成好人了吧。就是说里头的那个生命才是决定一个人到底是好与不好的。当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把所有人的罪，里面的罪都放在他里面了，那带上来什么一个结果？带来他就变成黑色的，这叫做他成为罪，本来不知罪的成为罪，不知罪的成为罪啊。然后呢他就受死了，他不单是 physically 被钉死了，他也受了神的刑罚。在这里大家注意啊，我把他的灵呢我还是没有，还是采用蓝色的，就是这个东西没有被污染。为什么我要这么来讲啊？因为作为先前的人，亚当里头的人，所有的人的做决定都在魂里头，是不是啊？这个魂所做的决定才影响他的灵的状态。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对不对啊？我将我的 spirit 给你，交给你。然后呢罗马书里头第8章讲到，身体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所以他的灵从来没有被污染过，所以就算他死的时候， 他只是他的魂与身体范围被污染了。还有一个支持这个说法的，就我这些图画怎么样选择，不是随便自己，你就是圣经里头的这个总结出来的。如果你去看旧约圣经里头，他说他让他的魂他的 soul 成为赎罪祭，这圣经里头所讲的。希伯来书又讲到他借着那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是不是啊？所以所有这些经文都在指出这个灵并没有受污染，但是他其他都受了污染，这是死了。那复活的时候怎么样了？复活的时候圣灵把这一个把神的荣耀降在他的身上，他灵里头的生命继续释放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整个又改变了，但这跟他先前的时候不一样。他先前的时候也没被污染，现在也没有被污染。那区别是什么？区别有一个是把里头的都改变了吧，包在里头的罪都解决了，因为他死了，他是个无辜的，他用他的魂替我们死，都死了。然后呢借着他把上帝的荣耀引入到我们人的状态，而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哦，因着父神的荣耀完全被充满。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还只是凭信心把属灵的东西领受在自己的身体里头，过着一个信心的生活。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可以说他不需要这种我们所说的信心了，因为他已经得着了叫做什么信心的果效。上帝的荣耀完全充满了他，充满了他里头的所有的这一部分。那今天啊，他死里复活，这是历史上的事情。那当我听明白福音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如今是他里面的这一个人，不是外面的身体啊，是他里面的这个人是活在我里头。所以我今天可以知道说，哦，这一个里面的这一个人是经历过死里复活的。讲到这里，我还没有讲怎么样跟他身体上认同呢，我才在讲可以说是灵魂的这个层面上认同，主要是灵的层面上认同，魂也开始讲了。如果我们回头再去看这个地方啊，看这幅图画，还在讲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图画不光是讲了刚才的那个啊，我们再来想一个人什么时候死，身体什么时候死，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是不是就死了？灵魂离开身体就死了吧。所以呢当基督死的时候，他的灵魂就离开了他的身体。我什么时候死，任何一个人什么时候死，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就死了。那我的灵魂什么时候离开我的身体的，是在这个认识福音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现在想哦，原来的我问题出在哪里？原来的我，我们前面讲，不但灵有问题，魂是以身体为自我，不肯离开身体，就是跟这个身体绑在一起。但是呢，因为脱离了赐生命的，就算那个灵不是完全的，但是脱离了那个，反而呢，生命越来越衰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对吧？想要紧紧的抓住这个身体，但这里头没有生命，有一天这个灵魂这个魂也得离开这个生命，神就把气收回去了，是不是？那当我听这个魂认识到原来真正的我不是我的身体，身体圣经那样称只是我住的一个帐篷，真正的我是里面这个我，而且真正的我是基督里面的那个灵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听明白福音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与我的把我包在里头，就是说你看没有，就是在这个是认识福音的时候，对吧？认识福音的时候才会有这个过程的。如果没有认识福音的时候，你把你的身体以为自己，你是不是没有 在你我的观念，如果我把身体当作自我，是不是我从来没有跟基督联合过？我只有把那个灵当作我，我才跟基督联合过。那我认识这个的过程是，刚才大家看了这个好几遍了吧，什么时候我的灵魂离开身体了？真真明白这个福音吧，我认识到或者听到福音的时候，福音告诉我，真正的我是在基督里头的这一个灵，他已经怎么样，他被包在基督里，当上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正是因为他被包在基督里，基督才当时在十字架上成为罪的。那我突然就意识到说，你看刚才这个灵魂不是离开这个身体了吗？是不是在这里死了？但是没有结束，如果就这里死了，这就变成一个空壳子了，对不对？这个叫行尸走肉，就没有办法生活了。他这个时候他进到基督里。还有一件事情啊，这个最容易说明的就是今天的这穿越的这个观念。穿越是什么意思？你的是一个，当然我当然没有怎么看过那些现在的这些小说的，看着我都觉得烦啊。但是我知道大概人家是在讲什么，一个人的里面那个人进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头了，他在经历那个人所经历的事情。这从哪抄袭的？从圣经上抄袭的这个观念，是不是？所以呢，这一个灵魂进到基督里是在十字架上。灵魂进到谁哪个身体里，那哪个身体是不是就是他的？对吧？我灵魂今天住在我这个身体里，这个身体就是我的。如果有一天科技发达了，相信科技不会发达到这个程度，人可以换身体，换身体，嘣就换到另外一个身体，这个身体老了再换一个，然后再换一个，那些身体都是克隆的。哎呀，这就将来的这个科幻小说就可能这么写了，对不对？那个身体就可以永葆青春，不断的克隆，然后这个把这个灵魂就不断的移植，对吧？迁移，你进到哪个身体里，是不是哪个身体就是你的？然后你这个灵魂就在那个身体里头，让那个身体在做他要做的事情吧，对不对？所以呢，我跟基督身体什么时候认同的？原来因为我是属灵的人，因为灵魂在哪个身体里，哪个身体就是这个灵魂的身体。当2000年前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我的灵在他里头，那一个身体真的是我的身体。除非你不相信这件事情，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事情发生了，当然你不能说基督的身体是你的身体，但圣经里头说基督怎么样成为罪的，他把我们所有的人包在他里头，那个身体是不是就是我的身体了？所以你看没有，不但我跟他的灵认同，我跟他的身体也必须认同。这不是一个神学理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因为等一下就知道说，要想要在今天的身体里头活出死里复活的大能生命，你必须在每一部分去跟基督认同，每一部分跟他认同。所以呢，这是那个时候死的，对吧？那个时候死的。我自己在经历这件事情，身体的死亡，这是凭信心的。我刚才说了，当你明白福音的时候，你知道基督里头的那一个灵才是我的时候，这个我就不再住在这个身体了，是不是？但是它不是就完了，因为耶稣基督不但上了十字架与罪人认同啊，然后受了审判，他也死里复活了。当他死里复活以后，当我今天我再去理解，因为今天这个死里复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对吧？已经发生了，不是只是死上联合，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也联合。当他今天这一个在他里面的那一个人今天住在你我的身体里头的时候，我们是重新进入了怎么样？进入了一个已经死过的一个身体，就是通过跟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死与 过后的复活，这个联合的过程，我们就死过了，就活过了。而这不是一个理论，是 literally 灵魂离开身体就是死，灵魂回到身体就是活。但是死的时候是像罪死的，活的时候是在义里头活着的。那如果这一句话啊，就如果刚才所讲的观念真的在我内心里头开始变得真的时候，那你想想你我的感觉是什么？你我的感觉今天就是说，哦，原来这个身体啊，固然还有问题。对于人来寻求医治的人，你今天就明白说，我的身体固然有问题，但这个不重要。今天住进来的这一位，是经历过死里复活，充满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的那一位。我今天活在这里头，不再是我，不再是原来那个我，活在这个身体里头，我是经过死里复活，真的经过死里复活的一个人。而且我的身体啊，认定自己的身体也死过，这有个极大的好处。这个好处详细的在罗马书第七章后半才要讲，就意思要讲到说，身体里头还有罪啊，刚才不是讲了吗？身体里头还有罪，那个罪怎么样把它干掉？要跟着他所住的那个身体，认为他死过了，他一定一旦死过了就受了审判，他就没有权势了，他就没有能力了。但是如果你身体没有死过，住在罪里头的，住在身体里头的罪也没有死过，就等于没有去审判他。但是我今天我知道，我活在我这个身体里头，今天的身体是由死里复活的灵住在这里头。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联合。刚才这么来讲，是不是真的在死的形状上，甚至在身体的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过了？如果没有基督的身体，今天一个人是不能这么想问题的。你这么想问题，要么就是在虚幻的在想一件事情，要么就把自己真想死了。我的意思说，你如果真的能够把内心真的相信自己是死的人，死过了，你如果真能够信到那个地步，那这个人就死了，对不对？这个人就死了。所以正是因为有基督的身体，我们今天就可以这样子，不需要经历身体的死，却又经历了，通过基督的身体经历了死。所以圣经就讲什么圣徒不再称为死了，都死过了。所以今天在地上的死叫做睡，不能叫死，原因是已经死过了。而且呢，如果我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怎么样？复活的形状上一定要跟他联合，这里头的这一个生命就被释放出来了。所以整个这一段在强调什么？整个这一段就在强调，怎么样我跟耶稣基督的那个死，经过死又经过复活的那一个身体联合。所以当我今天啊，在这种观念里头，我再来看自己，再来看，就是再来看这段话的时候，我再来看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观念，说是原来我真的，你来，我们再来看这几句话啊，就是用刚才这个观念，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我们跟他在身体上认同，我们外邦的基督徒从来没有生在律法之下的，但是我们却在律法之下死过一回，因为我跟借着基督的身体，他的身体在十字架的身体就是我的身体，我当时就住在那里，对吧？就住在那里，在律法上死了，这个律法是管属肉体的人的，对吧？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这个时候，如果我跟我的那个身体已经死过了，哦，而且我的那个身体也死过了，我跟他的关系就断绝了。 现在我就可以属灵了，我就可以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归于他的身体，归首先跟他里面的这个人，对吧？而且呢，我们前面讲，前面的那一个幕后的那个人，通过灵来定义，是一个灵，他有一个魂，有一个身体，这个灵是有身体的，有 physical 的身体的，可以这么来讲的，对吧？所以呢，你才知道说，当我们今天在看地上啊，我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看？我们应该看我真正的身体，今天在我重生的灵里头包着。这一个身，这一个属灵，这一个灵充满着我，充满着我地上的这个人。但是这个里头本身有个身体，这个身体啊，今天没有显出来，但是当我以这个在灵里头包的这个身体，基督的，通过基督生出来的身体，就好像从亚当身上取下来那个肋骨，这个肋骨是从亚当身上取下来的，不是从一个羊一个牛身上取下来的，对吧？这一个肋骨，我就说这是我的身体，所以被称为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每一层个层面上我都是他身上的肢体。那我当这么看的时候，这叫做活在信心里。这个身体我今天没看见，这个身体我今天摸不到，我摸到的不是那一个身体，对吧？我摸到的是我地上的这个身体。但是今天我不凭眼见，我凭神的话告诉我，在基督里头的那一个我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当使徒保罗在讲的时候，就讲到说，我们不是都要那个什么，都要经过死，乃是都要经过改变，对吧？都要改变，在一瞬间的时候，一瞬间的时候，死人复活要变成不朽坏的。如果那个时候还有人活在地上，然后那个号角一吹响的时候，我们身体瞬间就改变，在云里头与主相见。那你想，如果那个时候有人身体都烧成灰了，都不见了，历史上的圣徒，他那个身体怎么样？那历史上的灰再回来？不会了吧？那灰可能成为别人的灰了。我的意思说，那些养料又被其他人所的身体所吸收等等，你不要再去找那个灰了，那个可能会混乱的，对不对？是在那个身体里头，如果人活着，今天瞬时他就彰显出来，就取代了原来的。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就是这样子的，他新的那个身体，圣经有一句话，保罗说的，叫做什么？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swallow， 就原来的把它淹没了，这个新的这个出现了，对吧？所以今天这个身体在哪？这个身体在我身上，这个身体如果今天当我这么看问题的时候，我就可以这么看，如果我明白这么一回事，当我在看我今天的身体上的疾病，当我在看到对我们人来讲，你渐渐身体变衰老的时候，你都知道没有问题，我里面有个死里复活的身体，神借着耶稣基督2000年前做成，今天就在我这里头，我所看的是这一个。好处在于什么？好处在于你今天这么去看的时候，主耶稣说，信是得着的，信你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这个死里复活的身体就可以在我的身上彰显，就可以在我身上彰显。就像刚才最后的那个动画，当我里面我明白这个里面的这个人他已经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我今天看这个的时候，我外面呢，他的那个生命就被释放出来，充满在地上这个身体里头。这个圣经称为什么？圣经称为有莫大的能力显在这个瓦器上面。所以就人就看出这个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主耶稣基督上那个变相山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当他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的身体还是地上这个身体，那个身体还没有死里复活过，对不对？ 但是当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突然他脸面明亮如日头，衣服洁白如光，你可以想他当时所描述的什么，他里面的那个生命，那里头的荣耀就这样子就是照耀了出来，让他外面的这个身体整个都被那个荣耀所充满了，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今天神要我们所经历的，而这个是通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发生的，今天让我们去明白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是什么意义，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他在每一个层面上去认同，才可以这么去经历的。总而言之来讲，就是福音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神所通过基督所做的工作就是为我们所做的。当然这对我们来讲真正拦阻在什么地方，拦阻就在于如果你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不去与基督认同，他做成的事情就与你我无分。这个认同就是你想去认同，如果你不把基督的义，神的是通过把基督的义白白了给我们算在我们身上，但是如果你不把基督的义当作自己的义，你就不会有因信称义这个观念，你就不会接受他的义，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还是一种被定罪的感觉，你还是觉着我做的不好，因为你是在看你自己的行为，你没有去接受他的义。你如果没有去与生命的层面，所谓属灵的生命上层面与他认同，你就要么不知道自己有灵，就算知道自己有灵也会觉得自己这个灵不够好，但是如果按圣经里所说的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主成为一灵，我就知道我今天我的灵没有问题，再也不会出现在旧约里所讲的然后什么灵被损伤呀，对吧，如果心灵受伤谁能承担呢，等等箴言里头所讲，再也不会发生了，因为今天是基督的灵。同样今天在身体的层面上如果不与他认同，那我今天一直在看一个必朽坏，一个会生病会变老的这样一个，而且呢这一个在地上的身体里头因为有着这个错误的信息，有着真的是有错误的思想，有着罪，有着谎言，今天我就抱着这个有问题的东西在地上过一辈子。但是如果我与耶稣基督的身体认同的时候，我今天再来看这件事情，这个身体是曾经死过的，我也看他是死过的，我与耶稣基督的身体认同，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与我的身体认同，为什么？他所受的鞭伤，鞭伤是 physical 的吧，鞭伤是打在他的身体上吧，那个钉子是钉在他的身体上吧，为什么他要钉？因为他把那个身体当作是我的身体，但是他去牺牲，他与我认同了，那我要不要与他去认同呢？如果我要去与他认同，我今天我再来看整个的事情，看我现在在地上的身体就是被他的生命所充满的这样一个器皿而已，真正的那一个身体我今天已经得着了，这就叫做什么？这就叫做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已经得了医治。今天我跟你说啊，我地上的身体有一天如果还生病，有一天肯定会在地上的这个身体肯定会死的，除非我们活到一直见主面，然后末世我们启示录讨论的有一天他来了，否则我们在地上就会死的，但这不重要，这个我已经看他死过了。所以今天外面的彰显不是我们信心的依据，信心的依据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外面的彰显是当你转眼去看属灵的那一个身体是你的身体的时候，那一个身体在我们属地的身上的一个彰显。所以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今天就算你相信福音，如果你哪一天软弱的时候还是可能生病的。我确实我觉得越明白福音，现在生病的可能性就是越少，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但就算哪一天我生病了，这说明什么？这只是说明我没有让他荣耀的能力来复辟我，我在某些地方上还是没，就等于说是还是对这个真理认识不够清楚而已。 但不是说是这个真理有问题，因为我已经，但我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学习要看那一个身体，在基督的灵里头所包含的这个身体才是我真正的身体。如果这样子，我在地上已经处于不败之地了，不可能被打败的。如果以这个，以在基督里头的东西为我，为我的，如果基督的义是我的义，这个义有没有哪一天可以出问题？不可能，这个已经完全了。所有会出问题的是我的义，我的身体，我的魂，我的什么，我的信心。如果你把它自什么东西当作是我的试图来塑造，绝对会出问题。但是如果是基督的，不会出问题。好，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要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我们都以为我们在这里头啊，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在基督所做成的工作上各个方面在得以认识，但是我们在身体的跟他认同方面，我们这么长时间我们竟然不知道。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你的福音这样子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每一个在基督里头的人，原来我们真的跟耶稣基督一同死过了。我们今天再活在地上的时候，真的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乃是耶稣基督里头的新人，住在这一个地上的帐篷里头，而且我们这个属灵的身体已经包含在我们里面，已经被我们得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你的莫大的荣耀，莫大的能力就要彰显在这个瓦器里头，让人归荣耀给你。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